京冬季奥运会在即，出身于美国的女子自由式滑雪运动员谷爱凌将会代表中国队出征。这位18岁的年轻选手是北京奥运会自由式滑雪赛事最有力的奖牌竞争者，但是他的国籍遭到很多人的质疑。一些专家认为谷爱凌或许遵守了国际奥委会和国际滑雪联合会的相关规定，但是体育移民的做法有违奥运精神。据美国之音记者倪芝发自华盛顿的报道，谷爱凌2019年6月份在国际滑雪联合会更改国籍为中国之后，就开始代表中国参赛，并将会在今年代表中国参加北京冬季奥运会。谷爱凌当时在 Instagram 上面这样写的，这个对我来讲是一个极其艰难的决定。他说希望他的举动能够在我母亲出生的地方鼓励那里众多的年轻人，尤其是年轻的女仔。他补充说他想通过滑雪团结两国人民，在两国之间促进共识，创造交流机会，同时缔结友谊。雪城大学体育与人体动力学学院体育管理教授李克伯顿则认为，谷爱凌选择代表中国有其他的考虑的。他对美国之音说，这个可能也是他下的赌注。如果他代表美国队，他就必须在美国获得资格，而美国通常有相当严格的预选赛的，而且从来都没有保证你会自动入选美国队。我认为他可能保证会自动进入中国队，这样他既可以荣耀他的中国背景，又可以确保自己能够参加到奥运会。而如果他在美国预选赛表现不佳，可能就没办法参加奥运会了。亦都有专家这样认为的，是滑雪运动员同时亦都是模特儿的谷爱凌这样做，可能考虑到在中国时尚市场的发展。马萨诸塞州大学阿姆赫斯特分校伊森伯格管理学院高级副院长、体育管理科系教授丽莎派克马斯特拉纳克西斯对美国之音说，作为一名模特儿，我相信中国市场是谷爱凌和他的经纪公司国际管理集团 IMG 想要开拓的市场。考虑到他的目标是要成为一名优秀的奥运选手、榜样、时装模特儿，而且随着中国市场的日益增长，这个似乎是谷爱凌和他的经纪公司的精明之举。曾经是美国田径运动员的密苏里大学圣路易斯分校人类学教授苏珊布卢奈尔主要研究中国体育、奥运会和国际赛事，并曾经在中国做过田野调查的。他认为谷爱凌代表中国队是为了迎合他的赞助商。布卢奈尔说，有趣的是他确实有一些主要的赞助商的，所以看来代表中国实际上是对那些赞助商很有吸引力。这是一个相当新的发展，选择代表中国的华裔美国运动员仍然能够吸引赞助商。中国不承认双重国籍的。中国传媒报道称，谷爱凌为了代表中国参赛，在2019年放弃美国国籍。这种讲法一直都未有得到谷爱凌亲口去证实。2020年在同 ESPN 的采访中，谷爱凌说，我从小个就说，当我在美国的时候我就是美国人，但当我在中国的时候我就是中国人。这样的讲法似乎不能够平息大众对他国籍的猜测和质疑。最近谷爱凌的主要赞助商之一红牛在他的官方网站上刊登一段文字，称谷爱凌15岁那阵时就决定放弃美国护照，加入中国国籍，以便代表中国队，因为中国不承认双重国籍。在《华尔街日报》通过电子邮件要求红牛去确认谷爱凌放弃了他的美国护照之后，这段话从红牛的网站上就消失了。 美国之音就谷爱凌的国籍问题试图联系他本人的他的经纪人国际奥委会以及中国奥组委但截至到截稿的时候都未收到任何明确的回复。华尔街日报联系处理公民身份问题的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亦都没有收到回复。马萨诸塞州大学阿姆斯特分校教授马斯特拉纳克西斯对美国之音话，谷爱凌要代表中国队，首先就要符合国际奥委会奥林匹克宪章的规定。奥林匹克宪章第41条规定，参赛者国籍：一、任何参加奥运会的参赛者必须是所代表的参赛国家奥委会所在国家的国民；而第二，与确定参赛者代表可能的奥运会参赛国家有关的所有事项均应由国际奥委会执行委员会去解决。马斯特拉纳克西斯说，国际奥委会对拥有双重国籍的人有一项章程的，但中国传媒早在两三年前就曾经报道过谷爱凌获得到中国国籍，而中国不承认双重国籍，美国承认双重国籍，所以有人怀疑中国是不是为了谷爱凌设了特例。马斯特拉纳克西斯说，除了国际奥委会的规则之外，谷爱凌还要遵守国际滑雪联合会和国家奥委会的规则。谷爱凌被国际滑雪联合会列为中国运动员，根据国际滑雪联合会国际滑雪比赛规则的 203.5 条款，国际滑雪联合会执照注册变更申请，滑雪者在想要代表的国家居住两年并拥有这个国家的公民身份和护照，就可以进行执照注册变更。但是如果参赛者出生在这个国家，或他们的母亲或父亲是该国国民，则不需要遵守两年居住的规则。此外，参赛者必须提交一份详细说明，说明个人情况以及要求更改的原因。马斯特拉纳克西斯说，滑雪者必须获得其所在国家或地区的许可才能够代表这个国家的，所以谷爱凌肯定是正式换了执照，但据中国传媒的报道，他是在2019年15岁的时候去换的。马斯特拉纳克西斯认为，谷爱凌应该是遵守了国际奥委会和国际滑雪联合会的规则。他说，国际奥林匹克规则或者是国际滑雪联合会规则并不要求谷爱凌放弃美国护照，因为他们允许双重国籍。他说，这个似乎是中国奥组委和中国政府政策的问题。从最初的红牛声明中就可以看得出，谷爱凌并没有例外。至于中国不承认双重国籍的政策是不是对谷爱凌有所放宽，还有待观察的。历年来好像谷爱凌这样的体育移民并不少见。布卢内尔说，在过去几年里面，富有的波斯湾国家通过提供资金、训练设施以及比本国更加容易获得奥运会参赛资格的机会，吸引了其他国家的运动员。例如近年来卡塔尔在体育方面进行巨额投资，对运动员采取宽松的入籍政策。进入2015年男子手球世锦赛决赛的卡塔尔国家手球队17个人阵容当中，只有4名是来自卡塔尔的球员，其余都是从海外去招募回来的。巴林在2008年获得第一枚奥运奖牌，当时出身于摩洛哥的拉希德拉姆齐在男子1500米比赛中获得金牌，该奖牌后来因他的兴奋剂检测呈阳性而被取消。2012年来自埃塞俄比亚的玛丽尤索夫贾马尔为巴林队赢得到女子1500米的铜牌，后来就因为金银牌得主兴奋剂检测呈阳性替补为金牌。巴林在里约热内卢的奥运会上派遣他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奥运阵容，其中包括出身在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尼日利亚、牙买加和摩洛哥的田径运动员，以及来自俄罗斯的举重运动员，只有4名运动员出身在巴林。布卢内尔说， 谷爱凌是一个很独特的例子，因为过去美国运动员选择代表其他国家是因为自己的成绩不够好，不能够进入美国国家队。但是亦有专家认为，各国招募其他国家运动员来到代表自己参加奥运会的做法有违奥运精神。西卡罗来纳大学体育管理专业的副教授海蒂格拉彭多夫对美国之音说，谷爱凌的妈妈是来自中国，所以她有中国血统。当你拥有双重国籍或对你的身份很重要的血统的时候，大多数人都可以理解这种情况。寻找运动员代表你的国家参赛更加是值得怀疑的做法，是国际奥委会需要进一步研究的做法。这个在本质上违反了奥运会的大部分精神，但国际奥委会一直都不愿意去解决这个问题。当各个国家试图从其他国家去挖运动员来到争夺他们以使到自己看来更加好的时候，这个显然违反了奥林匹克的精神。格拉彭多夫最后说。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倪芝发自华盛顿报道。